奉主圣灵来上课啊。我们接下来看那个十四章哈。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神的答复嘛哈。神的答复就是不听、不悦纳、降祸，这样这三件事情：不听、不悦纳、降祸。我不要听，我不悦纳，我决定要降祸了哈。所以哈，有些时候一个人犯罪到这种程度，也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先知都已经这么祷告了哈，他已经豁出去了啦，他把生命都豁出去了，来为这些百姓祷告。但神说不要了，我不听了。你看我们听到这个话哦，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心哦跌到谷底啊。这个先知也是一样哦，跌到谷底啊。好，那刚刚有人很有兴趣了哈，就是一直来问这个问题，哇，这是圣家给啦，是我们家给，是我啦，我家给啊，你哪家给？好吧，那个，这个讲完之后，第一个。不让人问这个问题，不让人再问了哈。第二个，出这个门以后，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现在可以离开，没关系。出这个门以后，就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无伤大雅了哈。好，那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了解跟研究啊，因为这个记住哦，出了这个门之后哈。就不要再讨论这个，你可以去讨论说普洱茶好不好喝啦，齁、哦。啊，这个今天的菜香不香啊，那我都没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拜托拜托。啊好。那个我们知道主耶稣齁在十字架上有讲七句话嘛，对不对？叫做十架七言。这十架七言里面齁，它有它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跟内涵。再来，这十架七言里面有涵盖到非常重要的救赎内涵。齁，所以这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很简单。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排列出来，你就会发觉到主耶稣到底有没有下到阴间呢、哦、那我不是在挑战任何人的，我都没有，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都没有、哦、好，第一句话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他想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对不对？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就是十字架上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哦，所以我们如果有人请你读经的话，你不能随便乱换一节来读。如果是在结婚典礼的时候，你是奉读圣经的，你不要说反正圣经都是神的话，随便换来读都可以。然后人家坐在前面就读，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那就麻烦大了啊。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啦，但是不能够乱读，你要读对啊。我们读经也是一样，要读对啊，什么时候读什么圣经要读对。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也是在路加福音23章。刚刚讲，我看一下。43节吗？好，这个就是我已经很久没读经了齁。43章的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今日 同我在乐言。这是43节。好，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在约翰福音，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的19章26节，好，第三句话是约翰福音19章26节，好，好，就是说跟他的妈妈讲嘛，母亲，这是你看你的儿子，看你的儿子，哎，错了。好、哦，约翰，看你的母亲，这教谁？把他的妈妈交给，把他的妈妈交给谁？交给约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三句话是：把他的妈妈交给约翰。约翰，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好，这是第三句话哈。第四句话呢，就是重点了哈。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这是什么？以利以利以拉玛撒巴哥大尼嘛？啊，这不用写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哈，这是第四句话。第五句话呢，看在约翰福音19章啊，约翰福音的19章的28节，我渴了，渴了，渴了。好，第六句呢，第六句在路加福音的哈，路加福音的23章46节，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上。”交灵魂啊，最后一句。约翰福音19章看一下，30节哈，好，30节成了，好，这个是主耶稣十字架上的七言。请问主耶稣要下，如果要下阴间的话，一定是在这一个时间里面下阴间嘛？对不对？不可能其他时间下阴间嘛，因为这已经成了嘛，已经成了，对不对？好，你看哦，首先你要知道主耶稣他会不会说谎，应该不会了，不是应该了，绝对不会，对不对？对对对，他是不会说谎，对不对？好、哦，你看哦，你看第二句他讲什么？时间哦，他的时间在哪里？今日，今天，我，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地点在乐园。好，这样再慢慢过来，慢慢过来，慢慢过来，到这里，到了第六句，主耶稣把灵魂交给谁？交给父啊。人还没有死，他的灵魂会不会下阴间？不会，成了，做人的来讲是死了，所以有可能下阴间是在这个时间下阴间，对不对？所以当到了第六句话的时候，主耶稣的灵魂已经交在谁手上了？交在父手上。只有一个可能会下阴间，就是当主耶稣交灵魂给父的时候，父没有接好， 好像在打躲避球一样，哦，对不起，没有接好，掉下去，再把它拿起来，不可能吧？那主耶稣已经有交代哦，主耶稣已经有交代，我跟你在哪里？在乐园，在乐园。今日，现在了，今日就现在了。哦，他没有说改天我再带你去。明天呐、啊，我今天没很忙，等一下要去阴间，很忙。今日马上，哦，我们中文是翻今日啦，但那意思是什么？现在成了，死了。人如果还没死，不可能下阴间的，那还得了？你还没死就下阴间了？不会了，死了才会下阴间。好，那我们要记住哦，旧约圣经里面，在诗篇16篇那边有讲到说，我不把那圣者撇在阴间，对不对？那里有讲啊，你看那个诗，因为会有讲这样，是因为到指路那个，我们看诗篇了哈，16篇。诗篇16篇第十节哈，16篇的第十节哈，这一16篇也是在讲到主耶稣的这个受难哈，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好，然后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撇在阴间。这个撇就是把它放在阴间的意思了啊！我不把你放在阴间，就是说我跟你放着，但是我不把你永远放着，叫撇嘛。好、哦，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哎，有啊，圣经早就预言说要撇在阴间呐、啊，不撇在阴间呐、啊。这个撇在阴间跟阴间在旧约圣经的阴间是指什么？在旧约圣经的阴间是指什么？是指我们现在的阴间吗？雅各他说，我要凄凄惨惨下阴间。难道他要下阴间吗？那阴间是指什么？坟墓，坟墓啦。雅各他不是因为约瑟不是被抓吗？被卖吗？他的哥哥骗他的爸爸说他死掉了，他被野兽吃了，死掉了。哇，那个雅各很伤心，结果他就讲了啊，我要凄凄惨惨下阴间了。这个阴间是什么意思？坟墓。所以他不撇阴间，不撇在坟墓里面，主耶稣会复活了。主耶稣的尸体不撇在阴间里面，他三天之后要复活。所以那些人去找耶稣的尸体找不到嘛，只有什么？只有一条裹头巾，没有尸体了。因为不撇在阴间里面嘛，阴间是指着什么？指着坟墓、哦、所以如果我们用主耶稣十架上的七言来看，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主耶稣没有说等一下我下阴间之后我再带你去乐园。到了第六句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的讲，我把灵魂交给你了，我把灵魂交给神。他没有把灵魂交到阴间去，交给神。除非在交的过程当中出了差错，不然就是交给灵魂，在交灵魂就交在天父手上啊。好、哦，然后呢，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是乐园，我要去的地方是乐园。如果下阴间这么重要，难道主耶稣他不讲吗？这个是跟救，这个跟救恩有关系的，我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嘛。所以我刚刚一直讲说，这个十架上的七言是跟救恩有关系的，我要讲清楚说明白。如果没有耶稣下阴间，一定不能够让人得救。那这样说，主耶稣不讲，那才奇怪，对不对？哦，如果了，我这样讲，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耶稣下阴间才能够跟得救有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得救的话，这么重要的道理，主耶稣会在这么重要的时刻里面不讲吗？他只有关心这个强盗吗？那不管我们的死活吗？是不是？他只关心这个强盗，说：“哦，你这样祷告可以啦，那今天你就跟我同伙在了，就忘记了我们强盗以后的千千万万的人的得救的问题。”那应该不会啊、哦。所以，这个如果以 那个耶稣十字架上七言来讲的话，我们看不出主耶稣他下阴间。好，好，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他在这个时候下阴间，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在这里下阴间呐、啊。我刚刚讲过了，你还没有死，你怎么下阴间呐、啊？用什么下阴间呐、啊？你不会下阴间，你没有死，下不了阴间。阴间是属灵的地方嘛？哦，你还没有死，怎么下阴间？有人没有死就下阴间了吗？没有吧？耶稣带着肉体，你不要把又把耶稣的肉体忘记了。耶稣都带着肉体，这个时候他死了没有？没有，他在这个地方死的，成了就死了嘛。他还在这里，还在呼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嘛，还在痛苦当中嘛，还在痛苦当中。所以肉体还没有死，没有机会下阴间，也不可能下阴间。哦，所以这样来看，我个人认为，啊、哦，应该没有下阴间，应该没有下阴间。啊、哦，出了这个门。我一概不负责任，我都会反对说我没有讲啊，哦，知道吗？哦，我没有讲，但是我这个、都没有加上我个人的解释了，是我把圣经的话抄下来，然后你自己看一看，在哪一个环节里面下阴间嘛？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我们要讲要下阴间呢？其实下阴间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耶稣地狱三日游？这是什么道理？天主教的道理，天主教的那个书里面就是这样讲：耶稣地狱三日游了哈、哦。所以如果你想到地狱去的话，去找耶稣，他带你去地狱三日游，游看看嘛哈、哦。他们还有讲，在地狱里面发生什么事，什么事？第一天做什么？第一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哦，很多很特别的地方了哈、哦，很特别的地方，就好像。一般外面的人在讲那个十八层地狱差不多了，啊，十八层地狱差不多啊。那这个有它的历史背景在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劝说了，劝善说了，哦，让人家知道说地狱是非常可怕的，哦，所以你不能下地狱，下地狱都很可怕，哦，十八层地狱的那个故事也是这样来的嘛。讲了这么可怕的地方，你还敢去吗？你不敢去，所以你就不能够行恶嘛，哦，这就是。劝善说的一个立场演变出来的这个地狱说，十八层地狱说、哦、好像轮回也是一样，轮回也是劝善说，为了劝善所以才有这个轮回的一个过程过来嘛、哦、好好还跟这个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的话我就知道。所以我才讲说出了这个门我不负责嘛。啊，请坐齁。那个因为我们要讲，因为我们现在是上课，不是在讲道，要记住哦齁。讲道的话我就不能这样讲。了解我意思吗？讲课跟讲道它是不一样的。讲道是一定要把对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齁。让我们的信徒在真理上得到造就。讲课的话就是说大家有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互相的讨论。那讨论的话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怕你跟别人讲的时候跟我讲的意思不完全一样，那就麻烦大了。那麻烦就大了，因为这种东西是它是一个就是说你我们现在有人的主张是说要有可能下地狱嘛，啊不，下阴间嘛，齁。那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啦。那你现在要跟他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会出来。不一样的声音是不怕啦，但是怕什么？怕什么？怕会动摇到信徒的根基啊？为什么他这样讲？为什么你这样讲？其实这个无伤，不是无伤，这个跟得救没有直接关系嘛，对不对？耶稣有下阴间跟没下阴间跟你得救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啦，你还是可以得救放心。但是因为大家讲来讲去讲到后来，哇，就就 教会在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道理分裂了分开了，哪一个人讲什么哪一个讲，那这样划不来啦，没有特别的意义存在，划不来，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诶，出了这个门之后你就不要去关心到底耶稣有没有地狱三日游、哦、如果你要关心的是说你千万不要下地狱去游玩，这样就好了、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从来我都是用抄圣经的嘛，圣经这样抄嘛，抄完之后然后用这个抄完的圣经来做一个 分析嘛，就是说用这个抄完的圣经来看找不到有一个阶段是下阴间的，所以我的决议是应该没有、哦、我的意思应该是没有、哦、嘿，对，隔绝啦，用比较清楚的话来讲就是隔绝。那个亚当夏娃被神隔绝的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就是本来我们读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七节的时候，那个家谱读到后来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哦、但是呢已经失去了这一个身份，隔绝了，被赶出去了啦。隔绝如果是下阴间的话，那亚当应该是第一个下阴间嘛，但是他还没死所以下不了阴间，耶稣那时候还没死所以没有下阴间、哦、所以耶稣被离弃了，就好像亚当夏娃被离弃了一样的意思，身份已经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你在天国上没有产业，那是很可怕的。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当然很痛苦啊。但是因为亚当是因为犯了罪跟神。对，没有错。在这句话里面，神怎么样？对呀、啊，这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嘛。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嘛。哦，首先的亚当他是犯罪嘛，末后的亚当是承担我们的罪嘛。他要承担我们的罪啊，所以他必须要钉十字架嘛、哦、他要替我们来成全亚当被神遗弃的那种罪，承担他在他身上。不然的话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变的，他讲的话不会变的啦。他说从亚当夏娃以后的人我都要隔绝，神还会变吗？不会变。怎么变没有关系，耶稣基督替你来承受这个被隔绝的这一个，那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就不用被隔绝了，是这样子、哦、所以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讲这个观念，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让我们落在罪恶当中，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呢从这罪恶当中把我们拯救起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第五章，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哦，嘿、hey ，
刚才你说的这句话是，我认为真的没有下地狱，可是有很多传道在讲道时候讲这种话，你没在传道灵修会，是不是会把自己都改正，不要让自
己。啊，这个。
我也听过，这种人不是骗的。
也听过，好啦，这个没关系啦，听了下地狱没不是、啊。
这样是误解，不认为。
不是误解的问题啦，是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一般人对苦齁，最苦的是阴间嘛，所以为了要把耶稣形容得很苦很苦很苦很苦，所以下阴间最苦啦。齁，所以用下阴间，让我们听了之后会觉得哎呀真的是耶稣替我们下阴间。齁，是这样子啦齁。我是很少听到啦，我中传到这么久很少听到像这种刚刚讲的那个，以前我是不知道哦，哎，哦，好，哎，要记住哦，出了这个门，不然的话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哦。好、哦、那我要一直强调，我们现在是在上课，不是在，我不是在正道， 了解意思吗？上课的话可以讨论，你如果不服的话，传道你这样讲不对，我上来讲给你听，那也可以，那没有关系，因为在上课嘛，大家可以讨论嘛，齁、哦。啊，如果正道的话，就必须要一定要有那个，就是我们共信之道啦，齁、哦，共信跟共识之道，齁、哦。好。好啦，我赶快把它插起来啦，不然的话。嗯，有没有十加七眼怎么样？顺序的话，六跟七可以对调了。六有人说六是七，七是六都可以了，那没有关系，无伤大雅，那个都是可以的。六跟七是可以对调的了，因为你如果从那个约翰福音来读，跟从路加福音来读是反对调的，两个是对调的哈、哦，那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没有影响到整个内涵哈、哦。哎。在那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哦，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看那个第九节哦，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啊，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死味。这个死味哦，跟阴间不能画成等号啦、哦、不能画成等号。尝死味，比如说好啦，我死了，我如果信耶稣会到阴间吗？不会啊。古圣徒死了一定下阴间吗？不是。阴间是指那个什么那个坟墓嘛，大家都会下坟墓没有错啦，但是那个阴间我们现在所定义的阴间是那个就是有罪的人死了去的地方的阴间，不是啊，是常死位是常死嘛，死跟下阴间不能够化成等号、哦、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一节圣经说有主耶稣有下阴间、哦、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讲，因为他不是讲阴间，他是讲常死位、哦、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看那个二十五节以后，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二十六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二十七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以下省略，这里那个彼得在正道的时候也引用了我们刚刚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所说的了，他这边也是谈到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好，撇在阴间。然后我们看那个第二十八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好，所以这个阴间的这个定义，如果以彼得在这边所论述的，又把大卫的事提出了，用大卫做这个诗歌来提出来，又把大卫啊埋葬了、啊、他的坟墓直到今天来看哈、哦，整个前后来看的话，彼得他所认定的那个阴间啊，也是指着坟墓了，哦，也是指着坟墓，所以死位就是进坟墓，好、哦，死位就是进坟墓。这是这样子齁。诶，我们是在讲四福音还是在讲耶利米书啊？好啦齁，诶， 只能大家对这个有兴趣，大家都对死有兴趣啊，很有信心啊。好，我们再来看那个，看那个十四章啊，十四章，回到十四章了啊。十四章里面哈，我们刚刚有谈到说耶利米的代祷嘛哈，那这个代祷里面，我们强烈的来了解到，强烈的来知道耶利米先知他当先知的心呐哈，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心，第一个就是亲切关怀的心，亲切关怀的心，好。这个亲切是表明在这些百姓的软弱跟罪恶当中他是犹大的先知，他把握住他的角色，把握住他的角色。一个人的对自己角色的认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不悦愤，第二个就是不失职。怨愤跟失职是你在角色的扮演上最可怕的事情。那先知在十四章里面所表明的，他不怨愤，他做好他在当代先知的一个角色，他没有怨愤。他有没有失职？没有。虽然这些百姓已经罪恶到不可赦免的地步，但是我是先知啊，当先知就是要站在百姓的立场来替百姓说话嘛，他没有失职，非常成功。我们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的角色上没有怨愤也不失职，那就成功了。你现在你要知道你的角色在哪里，我如果是一个长职，我的角色是什么，你有没有怨愤，你有没有失职。我现在是一个教会负责人，我现在是一个领会者啊，我现在是什么？这个角色认定很重要，你不要怨愤啦，当然也不能失职，那你就能够像耶利米一样非常亲切，而且是关怀的心啦，关怀的心。所以如果以耶利米他个人自己的认定来讲，这些人不可原谅啦，这些人应该是要把他处理掉的，你看他的那个埋怨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但是当他站在先知的角色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他没有，就是他真的很伟大，知道没有失职，也没有怨愤，叫做亲切关怀的心，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呐。所以他有时候很情绪化，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当他站在先知的角色上的时候，他没有，他没有，这很难呐，很难哦，不简单。所以我们说，这个先知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先知。第二个哈。顺服神的意思，顺服就是说他已经表明这一位当先知的这个角色了，告诉求神了，他所祷告的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嘛，但是啊，神给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不听，我不悦纳，我不听，我不悦纳。那个时候先知的反应是什么？点点是静静的，他就不再说一，也不再说二了，因为这是神已经定下来了，神已经决定了，那我就不说话了，不再说任何话，这个不再说任何话，止住了自己心中的怒火，非常不简单，你止住了，为什么止住？因为他有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这是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真先知了，很不简单。那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一个人不管在事业上，在工作上，在信仰上，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角色。我现在是当什么？我在家里是当先生的，当父亲的，我在教会是当传道的，我在社会是当什么的？你已经看清了自己的角色了， 这两件事情必须要坚守，不越权，不失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耶利米先知在当时候所表现出来对这些百姓的亲切关怀之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很微妙的，有比较好的朋友，有比较普通的朋友，但是也有什么，也有针对的敌人。同样是人哦，如果你用你的本人来面对这些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情绪、你的感觉来跟他们相处，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传道人，可以吗？他是你的敌人，你把他当成敌人吗？这样可能十只羊要叫他电视啊，剩三只，可以吗？不可以啊。他是你的敌人，你明明知道了他是你的敌人啊，气得不得了哦，气得眼睛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觉，但是隔天起来看到他还要跟哈利路亚，你是我的羊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你，因为那是你的什么，那是你的职责。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不失职，不然的话十只羊在你的手上会剩下三只，这三只说不定他还要逃走，因为他会怕说哪一天又要被你抓死了，对不对？就叫不失职，不越分。好啊，但是如果你以个人来讲呢，哇，你一定有一些喜好嘛，你有喜好，我比较喜欢的，我比较普通的，我讨厌的，你一定有哦。所以这个时候难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拍折了啦，很难做啦，但是你一定要去像先知一样，一定要有这一份的这个担当。好，那如果大家有这份担当，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侍奉嘛，有这份担当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教会未来是更有希望的，因为至少我不越分，没有失职。好，那我就能够面对所有人都是亲切关怀之心，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先知了，所以特别提出来，因为还有五分钟再讲下一章也讲不了啊，要讲，所以说必须要讲一些分享了，讲一些分享。那当先知最难的地方也是在顺服，顺服如果是你自己的意思的话很简单啊，哦，这神要我做这个事，这是我的兴趣，这是我想要的，那很简单哈，莫名要得体啦，半夜都会去啦。但如果是跟你反对的呢，你顺服得下来吗？十个人可能有九个人跟主耶稣说：“买啦，不要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所以顺服的难处是在跟你所认知的不一样的时候，那这个顺服就非常难，非常难。好，那刚好这一章里面。先知所求的跟神给他回答的完全相反，但先知还是顺服，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顺服在神在我们身上个人所定的旨意，那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好，那这样子的话14章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明天还有两个小时的课，我们预计可以上几章，那其他的以后再说了。有没有问题？还有五分钟。我渴了，圣经有讲，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19章的28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我渴了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因为圣经里面有应验，有预言主耶稣说渴了，所以他是应验圣经的话，表示什么？表示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应验圣经的话，表明了，表明耶稣的这一件事情，包括他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应验圣经的话。所以我渴了，其实是主耶稣真的渴了啦。一个人在十字架上这么久，流血流得快干了，还不渴，那才奇怪。但是他可以不用讲啊， 他可以不用讲嘛。你去大孙，你敢没讲？你绝对不会讲说我渴了，除非你在开玩笑，你一定是马上自己去喝嘛。哦、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讲我渴了？为了要应验圣经的话，就这么简单。好、哦，好，那就休息了哈、哦，默祷。